请您继续欣赏由郭德纲为您带来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刘公案》。
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播种，后人收，说是农争武斗。三回了，我一点都不累，喘不上气儿，不好说这个玩意儿哈。一个人叨叨叨叨叨叨的，我怕你们不爱听，我怕你们累，我累，我是看杀人来的。说的是刘墉、乾隆、和珅。这三个人之间发生的故事，哪朝哪代啊，有忠有奸，这是必不可少的事情。人跟人之间不一样，每人想法也不一样，做事的角度也不一样，这三位也是如此啊。可是呢，在乾隆的身边呢，从他的角度出发，既需要有刘墉这样的大臣，也需要有和珅这样的人物。朝里都是清官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而且坐在君王的角度来说，心情乱，普天之下不管什么事儿，皇上都得操心。乾隆朝啊，在整个的大清历史上来说就算是不错的，可是也有过有的地方连年荒旱，民不聊生的时候。这年山东一带就是如此，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，树皮都扒着吃了，河里边那个草捞上来上秤卖，黑豆穿了馅儿，这一串十个豆子多少钱？大户人家卖骡马，小户人家卖儿童啊，有的地方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，先吃死的，跑去吧，呜呼了不得这胖子，哎，来吧咱们吃吧啊！有的地儿没有死人了，吃活的，家里六口人怎么办呢？咱们得活着，把德亮宰了吧，我都背不住，这么一说您一笑。但是当时这会儿那是很悲哀的一个事情，皇上也不愿意如此，但是山东一带贪官污吏比老虎还厉害，怎么办呢？朝里边得派大臣前去放粮，这个活和珅不去，他只愿意留在君王的驾前哄皇上高兴。刘墉愿意去造福百姓，可有一节，去可是去，刘墉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把事情都想周到，这一去不要紧，由北京到山东，一直到了山东，有几位跟朝里的大臣都勾着，我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办好？这么多百姓饥民那儿等着粮食，我会有阻力，那怎么办呢？刘墉很聪明，跟皇上说这事儿，我想仿效前朝的包公带着御闸三道。皇上说可以啊，你去安排吧，你弄好了找孤王啊，我一答应这不就成了吗？一说三口闸，大伙都知道宋朝仁宗年间有一位包的人，包拯、包惜文，青丝水明如镜，铁面无私开封府吗，闸驸马呀、闸判官呐、闸状元呐，都是人家干的啊，有这么三口闸，不管你是朝郎驸马、幌子、农村，攥在手里边绝不轻饶。刘墉也想学这个，找人来打造三口御闸：龙头闸、虎头闸、狗头闸。启诺万岁，我这御闸三道弄好了。皇上高兴，搭上来瞧瞧吧。金銮殿上一字排开，皇上撩蟒袍出来了，一摸这狗头的， 这个是什么用处？砸的是那些个枉法的刁民，砸老百姓。
看看，
这一摸这虎头的，这个是干什么事的？这个是贪官污吏，应该呀、啊。皇上一摸这龙头的，这个皮皮虾的，这是什么用的？皇上太没溜了，洗头完了，这是龙头，我说对不起，没看出来，这个太像了，太像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皇天国戚，奉旨隆中。皇上脸掉下来了，皇亲国戚你都敢扎，难道说连孤王我也在其论？臣谢主隆恩。我是闹不过你啊，皇上都恨疯了。库里边我国库躺银400,000两，备上了粮食啊，赐你御闸三道，速往山东赈济灾民，这就算行了。奉旨出朝是2号的皇上，又何况三口铜闸呀，套上黄绫子套，耀武扬威，大队人马出了北京，赶奔山东。这一天走到哪儿了呢？河间府任丘县的境内，这个天就阴下来，不是下雨，假阴天，现在说这叫多云。大人坐在轿子里边，把这轿帘撩开了，观一观乡土的民情，荒郊野外也没什么人，点了点头，这还属于直隶境内，还好，估计到了山东，百姓们就没好日子过了。叹了口气，大队人马往前就走，走着走着就听着呜，来了一股子风，这风是楚天楚地，多长不知道，现在说这叫龙卷风，转着圈过来，呜，到了大轿前面不走了。张成、刘安这些个勇士们都看，挺奇怪的，大人，旋风拦路。这是男炫是女炫呢？过去人呢，他讲的这个，说这旋风啊是有鬼，这是男的，这是女的。张成、刘安一抱拳，不知道，你俩没学过这个。男炫往左，女炫往右。启禀大人，这是男炫。本玉奉旨出京，我是2号的皇上，前往山东赈济灾民，行在任丘县境内，旋风拦轿不走，莫非有什么冤枉的？张成、刘安大吼，用铁链锁了旋风。大人进来，怎么了？这没法锁。锁个人，锁个狗，这都行，锁旋风怎么锁呀？但是这不会，扔将出去，哎，哗啦啦的，把铁链子抖起来了，奔这风就去了，啪！说来也奇怪，这个风带这链子，呜，走了。张成、刘安就傻了，众勇士也傻了，连观众都傻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，大伙都纳闷，刘大人点了点头，张成、刘安快把家鞭奔着风的方向就追，后边抬着轿子紧紧的往前赶，10里地荒郊野外发现这挂铁链子，那有一个坟头，高大的坟头，坟上搭着这挂链子，坟旁边有人哭。张成、刘安到了，切近一瞧， 个链子落到坟上。等了一会儿，大人也到了，有打轿子里边下来，定睛观瞧，一看呢，这个坟呢时间不长，坟上这个土还没有干透，一个链子就挂在坟上。坟旁边这儿跪着一个小媳妇，看年纪二十一二，穿白带孝，从上到下一身白，就跪在坟边这儿。这不哭啊，哎呀，大人点了点头，这是上坟的。吩咐人来呀，把铁链拿回来。哎，有人过去把铁链摘回来。大人走到跟前，瞧了瞧这一小娘子，说成小娘子，这女的一抬头跟刘墉一对脸，刘大人心说，这女子非是善类，第一长得很漂亮，特别好看，好看的什么样呢？看见我这样的，比我略微的瘦点。这么说吧，有一想之美，每个人心中认为这好看的标准是不一样的。你闭着眼琢磨，你认为什么样人好看，他就长什么样，漂亮，眉梢眼角有说不尽的万种风情，而且瞧得出来不好惹，嘴唇还薄，嘴尖舌利这种人。大人看了，这一女子坟中埋的何人呢？你在这儿哭天抹泪，所谓何来？这女的抬头瞧了瞧，轻轻的道了一个万福。大人呐、啊，小女子就是这儿的人，坟中埋的是我的丈夫，至于我丈夫暴病而亡，故此我在这上坟啼哭，想起没有人照顾我，没人疼我了，我心里难受。合情合理，人上坟，丈夫死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刘大人想了又想，总觉得不对，为什么突然间有旋风拦路呢？怎么就会把我们带到这个坟这儿来了？铁链为何挂在了坟上？看这女的话没有毛病，可是眉梢眼角总觉得堂堂眼眼，点了点头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生老病死人之常情，节哀顺变，天色不早了，哭泣吧，回家去吧。天不早了，哭完了回去吧。哎，这女的站起来擦了擦眼泪，转身要走，一转身的功夫，刘德偷眼观瞧，哎，不对，人这么一扭身，他穿一身孝，上身也是孝，底下这也是孝，没想一扭身，这裙子脚这儿裂开一点，里边露出的衣服是红色的。大人心说不对了，既然夫妻感情很好，绝没有说内穿大红外套束孝啊。嗯，为什么穿着红的衣服在里面呢？心里咯噔一下，哎，这女的定住了。大人，什么事儿？我来问你，既然你夫妻二人感情非常的好，今日上坟，你为何外穿白内穿红？说话拿眼睛都看着女的，看着女的眼睛，这女的稍微沉了一下，也没有满面的慌张。哦，大人您问这个，是这样，我们家穷，我穿不起，所以里边这是没有办法。哦，原来就是。你姓什么叫什么呀？我姓黄，我叫爱玉。你丈夫叫什么呀？他叫普贤。哦，家里穷，穿不起，里边穿红，外边穿白。对呀，怎么了？我问一下，大人您是谁呀？我是奉旨放 梁的钦差。哦，你是放粮的官儿，我们这庄稼人一不欠粮二不欠饷，你放你的粮，我上我的坟，我碍着你什么了？大人心说，这女子非是善茬儿，这话说得很厉害，你管得着我吗？啊，你管我干嘛呢？大人点了点头，小娘子，你也别着急，我也是路过此处，有旋风狼叫把我带到了此处。是方才啊，我看见你的裙角里边是红的，我觉得这坟中有诈，官断十条路，其中有一条啊就是诈你，其实不知道吓唬你，就看你的心理素质，这是因人而异啊。你看我们后台李菁那样的不好使，性子慢，你说你干什么呀？啊，徐德亮那个一炸一格，你干嘛去了？我小姐夫女去了。嗯，坟中有诈。话音刚落，这女的手里本来拿一个篮子，把篮子啪就扔这儿，仰天长啸：“好啊！”放粮的官儿老大人啊，你既然说我坟中有诈，我问你，我诈在哪里呀？嗯，我问你，你丈夫因何而亡？暴病而死。哦、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老大人，我告诉你，哪怕说打去了魂斗骨，把棺材抬出来，撬棺材，把死尸抬出来，从上到下，你要验得出伤来，我情愿死了你的人，你敢吗？真强了啊！画枪这会儿没有办法，这女的也是自己作的啊。她要不这么说啊，我估计刘墉啊也就往前赶路。这么大一身份人，街上碰一女的，当当当三句话：“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忙你都走了。”枪到这儿，老大人觉得不对，他敢这么说，更说明他心中有愧。人恐惧到了极点之后，就是愤怒。你想着黑屋子里边总怕冒嘴，躲一墙角，这儿想那儿想，哎呀，真害怕，害怕，害怕，最后实在没辙了，蹦出来：“你等着我，你等着我。”恐惧到极点了啊，就是愤怒。这个女的虽然是这么说话，但是看得出来，她的内心有些恐慌。大人点点头：“你家住哪里？”“就住这门口。”“好。”既然如此，本官我就跟你打这个赌了，我断定你坟中有诈，你丈夫死得不明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您敢跟我三级斩吗？这叫拱火啊！这么大的一官有什么不敢的？好，来来来，两个人一伸手，啪啪啪，三级斩。刘德说了，我断你坟中有诈，如果说我审不出来这个事儿，我喝出来顶戴前程不要。你要是有事怎么办？女的乐了，你要查出来我有私有弊的话，没有别的，你杀了我。派人跟着这女的回家，得知道她家住哪儿。行了，先别去山东了，打到任丘县。任丘县县太爷接出来了，心说这奉旨放粮的钦差到了我这儿是二号的皇上，远接高迎，让到家里啊。这个你看您路过我们这儿，我们这儿蓬荜生辉，地方也小，招待不周，客气半儿。刘德仁说：“你甭管了啊，路过此处接了这么一个案子，一五一十一说，贵仙呐，你多多帮助，没问题。您还能用什么，您就告诉我。”次日清晨，就借人家任丘县的大堂升堂理事，梆梆梆，三通鼓响，快撞到三班衙役两边伺候。正当中刘大人这坐着，旁边打了一堂座，任丘县跟这儿来呀，带黄爱玉，吩咐一声带黄爱玉，早就有人去安排了，清早就把他带来，带在堂上，往这儿一跪，这个眼睛左右乱看，眼为心中之苗啊，啊，左右瞧一瞧，满脸的不在乎。刘大人心说，这女的真是不好对付， 好多这种乡下的女子上了堂就傻了，你看她一点儿都不在乎，往这一跪撇着大嘴，那意思你能把我怎么着吧。桂仙这就先站起来了，哎，大人，为此女子打赌几掌，今日你开棺验尸，换你的虎队先来。我去验尸去，坐，单有这么一个啊，五座稳婆，五座呢是负责男尸，稳婆呢验个女的什么的啊，一男一女。五座来了，见过大人，叫什么呀？叫李四。好，今天这个事儿啊，你要好好的搬开，从头到脚仔细的验来。是，您放心。来呀，打到坟地，大队人马呼啦朝都出来了。一瞧这儿已经搭起棚来了，死尸不能见三光，说人已经死了就不能再见太阳了，不能见什么灯光都不能见，搭一天棚，打去坟头土，这一打开坟头土，这女的坐在边上，这痛哭啊，哎呦喂，丈夫喂，你说你死了就死了喽，没想到大京城来一个放粮的官啊，他跟这儿搬石倒骨啊，九泉九支啊，你可该找谁找谁去啊，这连哭带嚎。棺材起出来，打开棺材，里边死尸。五座拿剪子剪衣服，这边刘的人，包括这位任秋县都看着。衣服剪开，死尸露出来，时间并不长，几天的功夫还没烂啊！查，从里到外，从上到下，仔仔细细查了一遍。大人，无伤。就是一句话，黄阿姨蹭蹦起来了，我的父哎，你死得冤枉啊！大人问怎么冤呢？不冤，死了之后倒腾才冤呢。这哭，留着人的五座家伙，你仔细查查。嗯，两耳、五官、梗嗓，包括上下两肋，都有伤的。人家说真没有啊，您放心，您是奉旨钦差，小的当差八九年八九不上，绝不敢的。任秋贤说了，大人，你这事干的心里拉乎一点，他不会说话，您跟他较劲，您这没眼的事吗？您走吧，您走吧啊，我让人呢把死尸埋起来，不像话呀，那黄安玉我把他关起来，因为什么呀，关完再说吧，讲话咱们做官的是为老百姓做事，哪能这样啊？不是，那您说这怎么办呢？这个你甭管了，把死尸照好了回去，这个事不算完，有人看着死尸，这儿就回了县衙。一看天晚了，刘大人吩咐人打开箱子，取出一套便装啊，捯饬好了，拿把扇子，一看像一个算卦的先生，跟张成刘万说，我要出去私访，你们听着，由打府里边出来溜溜达达吧，找什么茶馆酒肆的。可是刚出来天降大雨，哎呀，也没带着伞，车怎么办呢？一瞧路边啊有一小房子，啪啪啪一砸门，门分左右出来老太太，你找谁呀？哎，老太下雨了，行路之人打死经过，想跟您这背后雨，我说您快进来，快进来吧。老太太心肠很好，让进来坐在这儿。先生啊，那个您坐一会儿就得走，为什么呀？那个您不知道，我那个儿子浑浊闷愣，他不让家里来别人，知道吗？回来瞧见您不乐意什么的啊，他说话也冲，不会说话。没事没事，你瞧雨这么大，我能上哪儿去是吧？我跟您这坐会儿。哎，也是，这会儿轰您出去不像话，喝点水吧。沏了碗茶，搁在这儿聊天儿啊。您今年多大岁数了？64了。娘俩过日子，老头子死得早，孩子不听话，一天到晚就出去打架去。正说着，啪啪啪砸门，妈开门！老太太直哆嗦，哎，堵上你了，开开门吧。门分左右，又打外边进来了，晃当当，身高现在说1.8米。我都有一张面皮，两道立眉毛啊，浓眉阔目，打外边进来，妈这没吃饭了啊，我给你买的酱牛肉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这是谁啊？ 你怎么回事？这就是啊，嗯，往家里照小白脸啊、嗯！老太太气死，你再看看，你看这像人样吗？刘德仁站起来，咱们有话好说、啊。实在骂街去了，这大个儿瞧瞧，你干嘛呢？你站直了，这站不直就这样。怎么回事？你干嘛呢？你这是啊？我妈年轻时候寡不容易，到现在你不能败坏我们家的门风。我说兄弟，别开玩笑啊！我是路过这儿的人啊，天降大雨了，在这背背雨，承蒙你母亲呢，这还给我碗水喝，坐一会儿，雨停了我就走。嗯，看你倒不像个坏人，坐着吧，坐着吧，坐着吧。哎呀，聊会儿天，打开这包，酱牛肉，这还拿出一只鸡来，一回手柜门里边拿出一酒啊，来喝一口。我不困，你喝点，喝点，喝点，喝点，喝点。天暖和，来来来来来，喝。坐这聊天，老太太坐边冲嘴儿啊，这还问呢，你干什么呢？你这我是一个走江湖的先生，给人家看看风水呀，给人家测个字啊，看看面相什么的。哦，念书人，嗯，我是个粗人，咱俩这正好相反，哈哈。不过我爱跟念书人一块待着啊，长嚼了，来来来，你吃你吃。哇，谢谢谢谢，我不饿。我问一下，壮师您怎么称呼？我姓刘啊，我叫刘青啊。想当初咱爸爸呢，就说你说你啊，想当初我爸爸呀，就养了我这么一个儿子啊，他是练家子练武术，后来也不知练什么练的，就练死了啊。谢谢我们娘俩过日子也怪不容易的啊，我妈可对我不错，我得疼我妈。哦，说点家常话，聊着聊着说这个咱们仁丘县这儿有什么好玩的地儿吗？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没有啊？聊一聊啊。嘿，你爱听好玩的事儿，哎，我给你讲一个好玩的事儿。我知道这事儿多着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呢，我不爱在家待着，一天到晚出去玩去，朋友也多。我给你讲一杀人事儿。老太太站起来，待不了了，你走吧啊，走吧。我孩子喝多了，喝多了，他没怎么喝酒了啊，他没我喝多。老太太您放心，我是外乡人啊，我听了听啊，就当个笑话了，您别往心里去。不行，我们这孩子嘴没把门的。妈，你说这人不像坏人，你看长多好，客客气气的，毛茸茸啊啊，不用这气，我这是胎里带，我这是啊。怎么还有杀人的事呢？怎么回事？你瞧，我告诉你，你别瞧我们这地儿不大，我们这可出过五举啊，五举人。过去有文举人、武举人，我们这出过武举。武举姓张，叫张坤元，酷，长得也精神，小伙子也漂亮。你谁想到这么有钱的人，他干这个杀人的事儿？好、哦，还有这事儿，这咱不能瞎说啊！我跟你讲，人命关天，不能胡说。我怎么能胡说呢？我是亲眼瞧见的。是吗？他杀的谁呀、啊？嗨，你不知道。他跟我们这儿一个挺有名的女人，两个人是勾搭成奸。哦，那人叫什么呀？叫黄爱玉。嗯，刘振新说没白来啊，端起碗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喝一口啊！老板料，怎么回事？嗨，这谁呀、啊？黄爱玉这个丈夫啊，你是没见过，长得挺难看啊。个儿也不高，这脸呢几出几入，知道吗？晚上一般他不出门，白天都能把孩子吓哭了。可有一样，人好，人特别的善良，对谁都好。娶了这么一个缺德的媳妇儿，小媳妇儿好看，长得又狗狗又丢丢、啊。什么叫又狗狗又丢丢？我不知道，我老听他们说相声这么说啊。长得漂亮。你想他俩的日子没法过，黄爱玉站起来到这儿啊，这他这丈夫到这儿没法过。那然后呢？嗨，老听人家说说这个黄爱玉啊跟张武举两个人通奸有染，我不信。有一天晚上我出去玩就回来晚了，我一琢磨走到这儿了，我就发现前面有人。我说谁呀、啊、这是？你别看我愣，我净打架可不干坏事，我瞧见臭贼我还恨得慌，我以为有人偷东西呢，我在后边跟着。我一看呢， 张无举。我心说半夜的他这是干嘛呀，我就追着他吧，走来走去我发现他就进了黄爱玉的家了。我一想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哈，这小子跟黄爱玉通奸有染，这事是真的，没别的，我偷着瞧一眼，哈，拿他个把柄，靠，我的钱，找他要钱买酒喝，我想的挺好，转来转去，转了他们家后墙那儿，我就趴着这墙头啊，一看呢，正好看见他的后窗户，屋子里边，我就瞧见黄爱玉那个丈夫在那躺着，这两个人弄着脑袋不知道干什么。反正一会儿忙活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他丈夫嗷嗷一声躺着不动了，吓我一跳。我一琢磨，这可能是杀人啊！没想到转天，整个任丘县都知道了，说他丈夫是暴病而亡。你想啊，要不是我亲眼得见，谁能相信？哦，那怎么弄死的？没瞧清楚，屋里也暗。这张无举后背冲着我。这死人在他头里边，反是他们弄死的，具体怎么弄死的我真不知道。哦，如此说来你是一个好人呢。那当然了。哦，好好好好，我问你，这个事难道外人就不知道吗？难道说杀人就没人管吗？那怎么管的那个啊？你这两天我倒听说了，有打这个北京城来了一放粮的官，路过这儿了，觉得这里不对，打开了坟非要验尸，也没验出来。你说这个是他哪儿验去？他哪知道？我瞧见他们俩害人，我都不知怎么害的，验尸就难了。哦，这么说这个官司难弄了。嗨，我告诉你，除非我当官，知道吗？这案子才能弄个水落石出，别人门也没有啊。我听说了，这可是打北京城来了一个大官，这人叫刘罗锅，长了一锅。你干什么的你？刘德仁站起来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壮士情善，受我一拜，我就是放粮的钦差，我叫刘墉。连老太太带这小子咕咚全跪下了。你知道有什么事？你这老太太说：“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没有，你看那丈夫活得好好的呢。”啊，刘彪直瞪着他，妈您甭说了，棺子都打开了，还活得好好。老大人，我没想到您怎么上我们这儿来了啊！像您这贵为钦差的，您那里一个案子还能这么出来吗？是啊，身为民脂父母，这些事情就如同我们家的一样，我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我问你，如果说到了公堂之上，十方才这些话，你还敢说不敢说？我敢说。您如果说能为死者伸张正义，我愿意做这个肝胆硬证。好，咱们是一言为定。转过天来，升大堂，带黄爱玉，三推六问，说什么也不招，又把这彪子刘青叫上来了，作证。黄爱玉乐了，哈哈，他是我们这儿的无赖，一天到晚的除了喝酒就是喝酒。我问一下老大人，你说我害死了本姑，我问你这伤在何处？伤在哪儿呢？大人回头看看仵作，伤在何处？仵作看着黄爱玉，这得你说。我哪知道伤在何处啊。嗯，这会儿功夫，张成、刘安由打外边把张无举带进来了。张奎元往堂上一跪，刘德仁叹了口气，小伙子真精神呐！啊，怪不得黄爱玉喜欢你呢，很可惜这一身的能耐不走正道啊。问吧，不说。刘墉这个人呢，不像别的官员，不爱这个刑讯逼供，一不说就打，容易屈打成招。叹了口气，我说：“大人，你叫李四啊？我叫李四，我给你两天的时间。”你要验出伤来活着罢了，验不出伤来，这个案子里边有你一份。大人，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啊，那只是我技术水平的问题啊，这里头没我什么事啊。想着死尸已经搭出来了，人犯已经押出来了，最后得要出这证据，最后到底这毛病出哪儿，哪儿有伤，验不出来，验了三回验不出来。吴伯李四回了家，坐那唉声叹气呀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
别的大人来不对啊，验不出就算了，怎么到我这验不出来不行呢？这怎么办呢？啊，
很着急。妻子给端了碗水来，你喝口水。
来来来，别着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别说了，我告诉你吧，够我瞧了，现如今老大人传下话来，
命我就这两天得把这伤找出来，我都找了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、两腋下啊，我都看了，我就不知道他怎么被人弄死的呢。我告诉你，我估计呀、啊，我这四十大板躲不了了。哎，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啊，你以后啊就剩受罪了。媳妇也哭，你别去，你都看了吗？我都看了，你看他那个头顶心了吗？问题你是不是出在哪儿？李四一琢磨，哎，头顶心我没看，清朝人都留大辫子，前面剃了，跟着往后梳辫子，头顶心我是没看，那你瞧就得保不齐毛病出在那儿。对对对，这主意不错。转过天来又上大堂，说大人，我想再查一遍。好，查吧。走着把辫子打开了，散开一瞧，头顶心这儿露着一个钉子帽，往外一翘，拿前刻柱往外一蹬，一尺半长的大铁钉子活活把人钉死的。钉子往这一扔，刘子仁一拍桌子，黄爱玉、张无忌还有何话讲？俩人叹了口气，冤孽，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谁料到旋风告状，把这案子带出来了，叹了口气，化动大人吩咐一声，打开狗头闸，跟手把闸抬出来，咔啦一声，把俩人拿奴席卷好了，顺着闸里边咔嚓失手两分啊。这段在原文上叫旋风告状，刀铡黄爱玉。老大人吩咐一声，取过来一台两的纹银赏给仵作。李四啊，你破案有功，这银子赏给你的。你说你怎么想出来的？老大人，这不是我想出来的，这我媳妇想出来。哦，那更得赏，请他来。功夫不大，李四的媳妇来了，参见老大人啊。这个吃方才赏了你丈夫一百两银子啊，你破案有功啊，这真好。没有我一说，没想到帮了忙了。嗯，我为官数十载，经过的案子无计其数，我都没想到死人头顶心会有钉子，你是怎么想到的啊？我这么一琢磨，哼，你就这么一琢磨，我们这么多人都没琢磨出来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抄手问世，两耳不到，把他一弯擦下来，张春龙带人哗哗就上来了，一下子把他摁在这儿了，说，哎，老大人呐、啊，这您要是问呢、啊、我就跟您实说了吧，我前面那爷们是这么死的。这就对了，我谅你暗中是必有隐情，出事招来。这一招，他之前那个丈夫是他跟别的奸夫也是这么定死的，定死之后那小子跑了，他才改嫁给仵作，眼泪下来了。哎，人呐不能干坏事，躲在天边我都没想到，又把我给弄起来了。叹了口气，化了供了。大人说那铡刀别收起来，还有一段呢、啊、拿芦席卷好了，把他也搭起来，咔嚓一扔，失手两分，吩咐人再取过百两纹银给了仵作，拿这个钱再娶个媳妇儿。仵作拖着这两百两纹银，眼泪都下来了，人生的大喜大悲来得太快了。谁想得到啊，银子是有了，媳妇儿没了，要没有他我也挣不了这银子，有了这银子被他卖了，这太乱了。这个向上叩头，多谢大人。刘大人吩咐一声，整齐军备，咱们山东放粮。
好，这一场的演出到此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光临。